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药品研发专家黄希平博士。黄希平博士，他2007年从强生公司退休，之前有着40多年的药品研发经验。今天呢，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在美国药品是如何通过临床实验成为救治患者的良药的。黄博士您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临床实验是药品研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新的药品呢，必须通过临床实验才能上市，新冠疫苗也需要通过临床实验才能在社会上推广。所以黄博士，您能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临床实验，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临床实验呢？
基本上来说，临床实验就是把药，或者说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化合物，还不能称为药。那要成为一个药品，在美国法律上有很明确的规定，药品要有效，然后另外要安全。当然就是说这个安全是没有办法绝对的，所以就是一个风险跟这个回报或者药效的中间的平衡。那在这中间的寻找一个平衡的话，就必须都是要经过临床实验才知道。
明白。那什么样的药品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是所有药品都需要吗？还是说
特定药品？基本上是说所有的药品都是需要经过临床实验，所以没有临床实验的没有临床实验的数据的话，基本上就不知道说，我们都不知道说是不是一个药，就患者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要做什么，对，
就不知道它的效果，也不知道它的
副作用，不知道效果，也不知道它的副作用，对，所以也不知道说要给多少剂量，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所谓的药品研发，其实就是说要发现说在什么样的剂量，给多大的剂量才能有效，或者大多数人有效。然后如果没有效的话，这个剂量需要增加，最高可以增加到多少，这些都是我们药品研发中间必须注意的问题，或者说必须回答的问题。
明白。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就是像处方药什么的，他们都是最近才进行过药品临床实验，然后才称为处方药，是吧？
处方药是都是经过临床实验才其实我想主持人的意思是，还有我们当然还有另外有所谓的 OTC 不需要处方非处方药。那可是事实上是所有的药在美国所有的药就是被 FDA 管着，然后称为药或者称为疫苗的都是有临床数据、临床经验。
明白。那临床实验一般都是要经过哪些主要的环节啊？然后这些环节具体是做什么？
对，那我先一般人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临床实验其实经过一期、二期、三期，那当然还有一个四期，就是药品批准以后上市。这有的时候 FDA 还会要求说再继续做一些临床，这些就叫四期。那通常是简单的说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很多人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一期就是注意安全，然后二期是发现药效。那事实上这个整个概念呢不是完全的正确，因为药品的安全是就是说从一期、二期、三期都是在注意，甚至于说药品上市以后还是需要继续的收集药品的安全资料。比如说如果有忽然间就像这次疫苗，我们大家知道 说打了之后发现有人有过敏的反应，比如我们临床做了一万多个健康人打了疫苗，都没发现什么过敏的反应，尤其可能等到真的拿到给外面给大家打的时候，就发现马上就发生有过敏的反应。那这些过敏的反应事实上几率很低，好像是20万人才有一个。那像这种时候，你做了10000多人也没碰到一个，那也确实很正常。所以像这个所以这个药品的经验是一直在累积，就即使在上市以后还在收集，将所有有副作用的人都可以向公司报，向这个药厂报告也可以，或者向FDA 直接报告也可以，这个数据通通最后都会收集起来，都会反映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医生比较保守一点，医生他们不喜欢用新药，就觉得说啊，这才有几千人用过的药，那我他还不放心，他觉得说希望是有更多人用了之后，然后他才愿意使用这些药。所以这些是就是像比如像现在回过头来说疫苗，像我们现在说常常有人说哦，这个疫苗很安全，那个临床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副作用，都很好。那是，可是 那等到像上了像现在，我看那个辉瑞的疫苗，它已经卖了2亿多剂了。所以2亿多剂的话，那就是说有等于是有1亿的人打了这个疫苗。这个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非常安全，因为有这么多人已经打过、使用过这个药，有什么不好的副作用都知道。
对，是不是除了药品和疫苗之外，我听说好像像有一些医疗的材料，比如说像什么就是那个女性宫内避孕的器材，那些是不是也是需要通过临床实验的？
子宫避孕环的话，这些也需要，那属于药品类，也是要有经过临床。那另外比如说像心脏病人不是那个需要心血管要通一通的时候要打个气球进去，
气球进去
装一个stand 那个东西支架，装一个支架，那个也是需要有临床实验证明它有效，才能够上市。所以医药器材也是被FDA 管的。
明白。那您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比如说一期临床是做什么的呀，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反过来讲好了，因为从我们病人的从我们用药的人的角度来说，三期临床其实是跟我们使用药最有关系，因为三期临床人数比较多，然后它最靠近我们使用这个药的方式，所以三期临床基本简单的说，比如说100毫克，这个给药给100毫克。那1000人吃安慰剂，1000人吃100毫克，每天吃100毫克，然后做3个月下来看血压有没有，比如说如果是个降血压的药，3个月下来看血压有没有降下来，有没有控制好。这个情况就是最靠近我们最后使用药。那么在达到这一步之前，就还有二期临床。二期临床的时候，就比如我们使用的剂量就会比较多，也许我们会使用比如说给病人是25毫克、50毫克、100毫克、200毫克。那在这个临床下，可能会发现说，比如200毫克副作用比较大，药效并没有比100毫克高很多，所以最后就会选说啊，那我们就最后。三期临床就是用100毫克作为选项，可是在二期临床的时候就会多看的剂量会比较高的也会有，低的也会有，这实际上才会找出来说在什么剂量上这个药效最好，然后副作用最少，中间选择一个中间点。
明白。
那然后一期临床的话，就其实讲起来就人数少，可是比较复杂。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开始的话，比如是单最简单的话，就是说，比如第一次上人的给人的话，我们会根据动物的实验，算出一个最我们觉得最放心的剂量。也许说，比如动物可以给到100毫克，1公斤100毫克的剂量，那我们会也许会给人是1毫克1公斤的剂量，大概
1毫克1%的剂量，
这甚至于可能还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低。
哦，是吗？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保守，
非常保守。嗯，
对啊。然后我们从这个最低的剂量开始，那再从这个，比如说假设说觉得一毫克是最适合的剂量，那我们就找一批人给他们吃1毫克，那这些人吃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我们就下一组人来，我们就给他3毫克，再下一组人如果还是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就给他10毫克，就这样一路从1毫克一路上来，那就很快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就对数或者是几何级数的方式往上走，所以我们就是有1, 30, 30, 100，
哦，
100, 300，然后等到300之后说哇不得了了，这个人吃了就倒下去了，对，那这时候就说哎，那我们300不行了，那我们是不是退一下，就退，比如退到150或者退到200，那我们就200看说 OK， 那如果200应该可以接受，没有什么副作用，那这时候200就是我们最高的剂量。就说，所以一期临床会常常会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是就是已经是注意安全，就是看安全，因为是第一次给药嘛，就而且是健康人，药有没有药效通常不知道，副作用是会看到，是药效就是看不到。
嗯，明白。所以其实药品的研发是要先通过动物实验，然后动物实验看上去比较安全，然后再进行一期临床的实验，然后而且都是每一步都是比较保守的，
非常保守，
从小的剂量开始。
我们是非常保守，因为我常常说，我像我们做这个临床的话，是像在金鱼缸里面一样，就是说我们做错一件事情，就会有记录。比如说你给了一个，比如说你猛闯，给了个300毫克，一下万一死了人的话。这个就这个基本上这个药就大概就没希望，
对，
因为这个很大的错误，
是
像我们讲一个这种就是有点恐怖的故事的话，在2000年左右吧，就是有一个一期临床第一次给药，结果那个好像是在法国，大概8个人有2个人给安慰剂，6个人给这个药。第一组给了之后，结果6个人就产生肾衰竭的现象。
哦，我好像看过这个，这还出过纪录片，我看过那个纪录片。
哎，那您比我知道的还知道细节，因为我没看那纪录片。可是那时候新闻出来，我们真的都吓一跳。
对对对。
呀，这所以后来他检讨，检讨就是说。他也觉得没做错任何事情，但就是他也是像我们一样，就大家很规矩的按照这个算的剂量，所以最后的唯一的结论就是说，以后第一次给药不能像这样子这么多人一次给，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要8个人的话，我们可能只先给2个人，这样不会是就是说尽量减少这种错误的造成的损害。
对，我记得
当
时看那个
一期临床第一次给药，确实是心惊胆跳，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那个就是被试人是否知道这个风险这么巨大。
对，我
应该是知道的，都签了。
他们我们会讲得很清楚，可是他们是不是真正了解说他可能造成的风险？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因为可是我们做临床实验管得很严，就是比如说我们给病人的不是病人，就是志愿者的补偿必须要合理， 不能说给一个天价，因为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你给了一个很大的钱呢，你不管多大的风险事情都有人愿意干，所以我们给的补偿必须合理，然后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同意，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合理的补偿。他就是怕说给的钱太多，这些人什么事情都敢干。
明白，也是要向这些志愿者致敬，就是因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然后可以给我们带来药品。
他们确实是就是说愿意走这条做这个工作，对，就是他们愿意这样。对，
那在做这些临床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一般看的标准是什么呀？比如说什么样的就是副作用我们就觉得哎这不行，这个药不行，副作用太大，然后什么样就是算是哎就是是一个标准，说我们觉得这个药还不错，可以进行下一次临床实验，或者说可以进行上市推广。
对，我们像一期临床的话，我们通常比较粗一点，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给药，然后如果看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这个人不会走在路上就倒下来了，就忽然间昏倒，这个会发生啊，这我
对对对
叫做在英文里面叫做像那个叫 syncope， 就是说这个人忽然间血压降得很低，然后忽然间昏倒，没有什么原因的就会昏倒，这种普通人也会有，健康人也会有，都会发生这种现象，可是如果是药给药的话就碰到就是尤其在我们的新药的时候碰到的，那就是算我们倒霉，就是不能说算我们倒霉，就算这个药倒霉，那这就没有走就走不下去。那如果说等到后来的话，就比如说其实就像我觉得说就像任何的商品一样，如果说现有的药，现有的治疗的药是非常好，然后又副作用很小，那对这个新的药，它也必须要对它的副作用的要求也会很高，就必须是非常安全。那如果说比如说一个病现在没有什么治疗好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很多癌症的药，它副作用很大，可是在因为没有别的方法治疗，所以他这个就是认为说也是可以接受，所以就是在这两个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就一个关系的，
就是要权衡利弊，
对，权衡利弊，对对，
也跟市场上现有的药做比较，
比如说这一次的疫苗，对不对？大家很多人批评，就是说有的人不太愿意觉得说。这个太仓促了，就给大家这么多人用，那可是事实上，同样有另外一批人，他们会觉得说，像过去也发生过，就是说，病外面都是已经起火了，你们还在这边慢慢做临床，不敢把药拿出来给病人用，所以这也会被批评，所以这个在 FDA 的官员其实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很不容易，就是一边要求他非常安全，另外一批人说哇这个要外面病情这疫情这么严重，要赶快批准，
等不及了，
让给大家用，对，这是发生过的事情。
对对，然后包括其实也是因为这次疫情来势很快，所以像那个RNA 这个技术就被紧急批准，然后就快速的进行临床实验，我相信这次临床实验好像是非常快马加鞭进行的，
这时间表是压缩，可是我们做的工作并没有减少，就是说它的要求还是一样，所以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一个叫做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 approval， 不是一个 full approval，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只有政府，好像是政府能够使用这个药，使用这个疫苗。 像比如说像那个另外的那个几个抗体，就是用那个用来治疗这个 COVID-19 的抗体，好像也是算是属于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而不是像一般的这个 approval。
就是从刚刚痊愈的病人身体里面提取的血清抗体是吗？
不是，那个是convalescent plasma， 这个是他们用生物工程技术把这个抗体再生产出来。他是按照病人的抗体，然后他再用生物工程技术来复制。所以有两家公司，一个是 Eli Lilly， 一个是 Regeneron， 他们都有抗体把它做出来，然后现在都在使用。
嗯，明白。好，我们现在就已经快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将继续聊一聊临床实验的一些细节，还有就是市面上的处方药、非处方药，还有一些原版药和那个 generic 这种药，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有着40多年临床研究经验的药品研发专家黄希平博士。在广告之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临床实验包括哪些流程，然后其实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而且收集的大量的数据就是为了保证药品在推广之前是安全有效的。那黄博士，就是在临床实验中收集的这些数据和结果，这些东西是公开的吗？患者他们如果买药的话能看得到吗？
患者是看不到单独的数据，可是我们临床的数据在那个产品说明书里，在英文的话就是 product， 在美国应该是这样说，在美国的话叫做 product package insert。那很通常是，如果是像老式的话，这真的是印在一张纸上面，然后密密麻麻的字很小，然后让大家都看不太见。那里面看起来 如果真正去读，有时候会很吓人啊，这个反正所有的副作用，所有的副作用都告诉你，然后有多严重。那通常现在是有两个版本，就是一个是它叫做 professional， 换叫就是医护人员，那医生、护士还有药剂师他们看你的版本，那这个非常细致，就比如说三期临床的数据，三期临床里面临床是有多少人，然后是有多少的，然后有整体的副作用，全部把一定有所把所有的临床副作用通通整理在一起，然后再把三期临床的结果比如说给药多少，然后有给药多少时间，然后最后的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在统计上有没有什么差距，有没有什么差异，这些东西通通在那个产品说明书上都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一个药厂通常我当初进药厂的时候，那时候是说2亿吧，大概是2亿的美金来做一个药做出来。那等做了这么多年，所以现在就变成20亿要把一个药做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成本大概是这样。
这是因为物价上涨了吗？还是因为药品研发就更有挑战性了？
我想有一部分当然是就是人工钱是增加了，那个买只老鼠也比较贵，这个材料费也贵，然后仪器设备现在的仪器设备确实比以前好很多。这些这当然也价钱也就会跟着上。这些然后这个因为 FDA 在就说这么多年嘛，那FDA 也会跌跌撞撞，因为过去的有时候会碰到失败的经验，就会对于新的药会有更多的要求，那所以就像这些地方也会增加药研发的成本。
明白。对，而且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新一代的药一定要比上一代的药更有效更安全，所以这可能就是标准也越来越高了哈。
对对，就自然而然会有这个存在，有这个问题。
明白。那我是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像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像一般处方药它都是可能是最近才通过，比非处方药是不是要通过临床实验的时间更短一些？
这样讲吧，就是说所有的药应该都是经过处方药这个阶段，那如果在市场上以后长期使用，然后又发现说至少两个要求，一个就是必须是很安全，发现它很安全，但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那个副作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使用的方面呢，是它的治疗，它能够治疗的症状是病人能够自己感觉到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像那个非处方药通常有一个，比如说使用这个产品一个礼拜之后比如说退烧，一个人一使用一个礼拜之后退烧还是没有下去的话，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就必须要寻求治疗。
对对对。
那所以他就说他的症状，就是他治疗症状是很明显，那病人可以自己判断说这药吃下去有没有效。那这是两个要求。那如还有一个就是说最后一个要求不是那么绝对。在过去的时候他通常希望是说这个非处方药的剂量比处方药要稍微低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常有的这个布洛芬 ibuprofen， 在过去处方药的时候是400、600、800就是一粒那现在的非处方药里面它最高的它的不能说最高它就它唯一的剂量就是200。 200毫克、
嗯、对对对，
所以就是它处方药的一半、
嗯、
另外一个 naproxen 也是这个也是这样的情形、
嗯、
那这个可是这个要求呢不是绝对，因为那个、嗯、比如说像那个 Claritin 就是化学名叫做 Loratadine、嗯、氯雷他定、
嗯、是什么药、
治过敏的药、哦、它的当初剂量就是一个剂量就是10毫克，所以它、嗯、可是它非常安全，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最后就、
嗯、
它最后变成、非处方药的时候还是10毫克。
嗯，明白。那嗯，我听着感觉好像就是非处方药，就是处方药在经过了四期临床验证以后就有可能会变成非处方药。
对，经过就是经过这个市场考验，真正在市场考验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变成非处方药。对，
明白。那嗯，其实在药店里面我们在买非处方药的时候也经常能够看到有那种原版的那种药，比如什么贝尔制药，它就很多的产品。然后同时比如说同样一种感冒药或者治咳嗽的药，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什么CVS 或者是那个 Safeway， 他们就自己会出那种就会便宜很多。
对对，
是吧？那个叫 generic drug。
在我不晓得说在 OTC 市场算不算 generic， 叫不叫 generic， 因为在大家、
嗯、
其实大家都一样，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它是确实是有品牌吧，一个是有品牌，一个是没有品牌，或者说平常就是说、
嗯
在英文里面就叫做 store brand，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 Walgreen 买的，就是它就挂了就 Walgreen 牌子、
嗯、
在 CVS 挂就是 CVS 牌子。那其实这个药就是说是一样，那可是大家都习惯，因为比如说 Ibuprofen， 两个比较大的品牌，一个是 Advil， 一个是 Motrin、
嗯
那这两个品牌，那这个就是有品牌比较大一点，可是事实上基本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
哦，就只有价格的差别吗？
最主要是价格的差别。
那
盒子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然后下面印。
还有对印的比较好看一点，对。而且我看有的那个就是store brand 的那种药，它上面也会写是和哪一种药是差不多的效果。
是他没有这样讲，他就说跟那个是一样，他不能
说、
哦、他讲他因为比如说你讲说差不多效果，他就没有数据，可能就应该说没有数据，因为他
就和那个是一样的药、
对，他是同样的药，这个是绝对、这个是绝对
效果他不知道，
效果他
不敢说，
他没有数据来证明，没有说他是证明他等效，
那像为什么就是那像这种store brand 的这种药，它和原版药它是怎么样，它是就是直接复制原版药的配方吗？还是然后它是怎么样进行，也它有通过临床实验吗？它需要批准吗？
对，那这个对我对于非处方药的管理，非处方药管理有些不一样，所以我不是非常清楚他们的要求。好，就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是说他们要基本上是说如果你只要是含有同样成分，他们就叫做 monograph， 他就是在这有一个 monograph 定义，说比如说你是布洛芬200毫克、那你只要是含了布洛芬的药片，含你的药片含有200毫克，那你就合乎它这个 monograph 定义，那你就可以卖。可能 FDA 要核准，因为他们好像也有 FDA 的号码。可是具体需要什么数据来，就不是太，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这一方面。那可是另外的，就是说处方药里面有所谓的学名药，或者说国内叫做学名药，在美国叫做 generics， 这个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慢慢谈这个问题。
那 generic 的药，他们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在我刚刚讲说我们这个药的研发的成本非常高，那所以就很多我们吃这个药其实是在这个就是付的钱大部分事实上是付这个它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它的智慧，那就是我们累积的经验。那真正的药本身的产品啊，就是说这个成本非常低，占这个整个药的这个成本里面非常低，所以大部分是在研发这个经费。那所以一个就是美国这个在美国这个制度里面，就是一个新的药它有专利权的保护，所以这个公司愿意投资这么多钱，然后它在这个有专利权保护的时候，把这个它的投资的成本，然后跟它的利润和它的利视为认为合理的利润，就把它赚回来。那等到这个专利权的时间一过，那这个简单就是一个普通这个就是这个学名药的就可以到市场上来，这时候就价钱就会下来。
哦，那这个一般多长时间啊？有很多年吗？
好像是专利的好像是说20年，可是因为还有这个研发的时间，所以因为药品的研发时间比较长，所以FDA 另外有一些规定，就比如说你是研发比如耽搁了多少年，然后他再把这些年份再补给你，所以就有一个 patent extension 专利权的延长。那另外还有一些为了鼓励说比如说要做小孩子，鼓励小孩用药的研发，所以他把这些也做这些研发完了又再送给你6个月的这个 exclusivity。
明白。好，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具体聊一聊临床实验是在哪些地方进行，会在国外进行吗？然后在临床实验过程中是不是还要考虑区域年龄和族裔的差异。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有着40多年临床研究经验的药品研发专家黄希平博士。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有聊到临床实验，其实就药品研发的过程是非常昂贵的，是吧？然后刚才黄博士提到说，可能几十年前是2亿美元，然后到现在可能就变成20亿美元。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临床实验会这么贵吗？
临床实验因为是一个人非常需要很多人力的事情，然后也是同时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投资。那一个药从我们就说从就是简单讲就是先要有像现在的找一个药的话，就我们平常通常是常常是找一个比如一个 在身体里面一个生物化学方面的这个一条 pathway， 那然后说我们怎么样做个可以做一个药把这个 pathway 拦住，或者说让它更通畅，反正就是要看，然后这些就在这之前还要能，这些是一个假设，然后再从具体的想法，然后到变成一个动物的，在这个现在这个可以用把这个生物的这个化学生化的这个程式呢，把它可以在试管里面可以做一个模型，这样可以大量的来筛选很多不同的化学药品。那从这个化学药品里面再选出来之后，再还需要找到一个动物的一个模型来测试，说这个药这个东西是不是确实可以有用。我可以讲一个比如说这个比较老的故事，就像当初发现胰岛素的那个故事。那时候糖尿病在20世纪的初期，糖尿病非常严重，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那所以人有发现得到糖尿病的话，基本上就是死刑一样。那在1920的时候，在有一个那时候开始大家有一些想法，说可能是跟这个胰脏有关系。那所以当初有一个 Dr. Banting， 然后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所以他也没有这个，他是加拿大人。他到了这个多伦多大学里面去找了一个教授，说可不可以在他的实验，他有这个想法，在可以在他的实验室利用他的实验室在暑假做一些实验。就那个教授很帮忙，教授自己要去度暑假，然后就给说，哎，我有一个学生给你，因为他是这个人是一个外科医生嘛，所以他真的对于这怎么样做实验，就是说他不怎么知道，所以他就给他一个学生。学生呢，就是我想就是暑期打工吧，就在这个实验室帮他做。可是
我也做过。
对，可是从现在回头想想，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组合，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就可以把这个，他们利用狗来做这个实验，他就可以把这个胰脏的那个排出来的那个管线，他就把它。把用绳手术线把它绑起来，这样就让它没有办法把因素林分到血液里面去。制造了一个等于是一个狗，对，造成了一个人工形成的一个就是糖尿病的现象，就它的血糖会再变得非常高。然后它再从别的狗身上把那个他那个胰腺里面的分泌出来的东西把它打到这个生病的狗身上，就发现说可以把它的血糖变得正常。然后这样子就我现在讲起来当然就变得很快了，就好像可是它从我们药的研发来说，就是它有了一个动物的模型可以防治这个人体的疾病，糖尿病的疾病，然后就找到方法说我可以治疗这个，想办法治疗这个疾病，那这样就等于就证明他的那个假设是正确的。那最后就再从牛身上或者猪身上，就把他们的胰脏里面的那个胰岛素把它分泌出来，把它分离出来，就最后就给人用。大概花了2年不到的时间，这个就很快做出来。
那个学生刚开始跟他合作的学生应该还挺幸运的，可以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做出大量的 paper。
不只是 paper， 然后
他拿奖，
还拿了诺贝尔奖。
太棒了。
所以这个他好像还是大概是研究生的样子，所以确实
好羡慕。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找到老师好，就做个大题目，
还有契机。真棒。
所以
这个就是
就是说 呀，就是我
是研究生
嘛。我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讲一下，就是大概，就我们像以前，就是说要从人体里面，就是看出人体里面有些什么分泌的东西，然后说能够治病。
那通过了动物实验之后，然后再通过临床实验，大概这个成功率能有多高？
我那天看了一下，去现在的最近有一篇论文出来的，它是 MIT 的论文，好像现在的如果一个 compound 能够到了一期临床的话，它的成功率相当高，就是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成功，是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机会可以成功，所以现在的医药的成功率是比以前好很多，因为我们以前看到的数据好像都是说什么十分之一的机会，就是到了人进了人以后，然后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会成功。
那从一期到三期呢，成功率能有多少？
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做了一期，如果进到一期之后，最后会做到三期成功的话，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哦，也是相当很高了。
对对对。
明白。还有，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20亿美金也不光是花在这个成功的药品上面的，也包括花在了那些没有成功的药品上面。
确实是，因为前面还要花很多功夫去，就说要千挑万选的这个，然后还要做很多动物实验，比如说，通常老鼠，因为还要做看它会不会引起癌症啊，会不会致癌啊，这些都通通要做，所以这些一做就是两年，这动物实验方面做的时间相当长，也花很多钱。
那在美国进行的药品临床实验，他们通常都在什么地方进行啊？
最近 FDA 有一个 workshop， 他在讲中间有提到，就是说他说这给这个数据，就是说他有三个大洲，前三个大洲是这个参加这个临床最多的，那么一个是加州，一个是德州，还有一个是 Florida， 这三个州。
那临床实验会在外国进行吗？还是说只在美国进行呢？
在外国进行也有，不能说也有，现在很多了，以前是比较少，以前所谓我说的以前就是大概90年代以前，那像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各个国家的人数都有。我那天看了一下数字，他在美国申请的话，在美国的人数还是最大宗，就大概35-45%的样子，那剩下的就是其他各个国家都有。
那大部分都在外国了。
就是很多，哎呀，很多是外国的数据，因为现在从90年代开始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Conference， 就是把这个各个国家药物的管理啊，就是批或者审批的这个条件，渐渐把它大家一致化。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各个国家的要求不要说太不一样，就是大家要求是相近的。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就很多，然后就各个国家之间，他们也愿意互相这个，就是所有临床的数据都可以互相，就是一起采用，就是你不管你在哪里做的临床，你达到同样的标准，那在美国可以接受，在英国也就可以接受，在欧现在是或者欧盟国家可以接受，这还有日本，这基本上是三个大国，三个大圈。
明白。我是听说好像中国因为没有在国内没有很少有那个新冠患者，所以我们的新冠疫苗的实验是在南美洲做的。
是有这样，因为你做不管做疫苗也好，做药也好，必须到有病人的地方才或者甚至说讲的不好的话，就是说你要做疫苗必须是到这个疫情很严重的地方去，因为你这样才知道说有没有保护的效果，对吧？所以像中国那时候疫情完全控制住之后， 那这做疫苗人怎么办呢？可能就比如说
可以去国外做啊，有疫情的地方做。
对，他只能往有疫情的地方做，像以前那个 SARS 那一次、那就太快了，一下就没有。那你就说、你说做了疫苗有没有用，那就不好说。
对对，病人都没了，病人都已经治好了。
对所以在中国的疫苗有一些在那个巴哈瑞，在那个中东做的，然后还有一些临床是在巴西做的。这是看看还有数据出来。
那在这个临床实验的过程中，比如说年龄啊，或者是族裔啊，或者在其他国家做，会影响效果吗？
在临床的时候，他族裔是必须，就是我们是收集的资料之一。然后他现在在美国 FDA 的要求是希望 diversify， 就是如果说您去看看这次这个疫苗，就是在美国批准的疫苗，他做的大概是50%的男性，50%的女性，大概是这样的要求。然后年龄从最年轻的这16，然后他因为知道老年人对疫苗的反应比较差，就是说他就老年人要求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100%以上的老年人比较多，所以他都有一些要求。然后族裔他也希望能够反映美国现在族裔的分配，所以像我们亚洲人不多，他就好像是亚洲人大概是2%或3%的样子。
所以他的招募者也是反映这个 percent。
对对对，他招募的时候希望能够反映到这个，就是跟整个 population 是有关系。
明白，非常感谢黄博士今天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我通过今天的节目才了解到，原来临床实验是这么复杂而又意义重大，也是任务非常重大的一个过程。非常感谢黄博士今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在临床实验过程中前线为大家服务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们和研究人员为大家做出的贡献。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